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一个从投资人角度带你一起掌握全球市场的脉动，分析配息标的，美股、台股、 A 港股及时热点，陪伴你不再害怕市场涨跌的风险，一起稳健财富成长。其实我们每天的直播真的是给大家热腾腾的这个及时的市场讯息的一些判读啦齁。所以呢，我其实早上都在消化这些资料。那刚好今天又有这个，大家知道那个唾液快筛，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开放唾液快筛，你可以买得到了。好像我听到朋友讲说，在这个药房可以买，然后不用实名认证，一个人可以买两剂，然后一剂170块唾液快筛。然后就跟我的这个朋友跟家人就讨论的这个唾液快筛的事情，还有现在快筛试剂的状况。那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快筛试剂是你自己已经可以在国外请朋友寄回来，一个人一中到六月之前是只有一次的机会，然后可以寄100剂回来。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昨天的新的讯息，你可以自己请朋友从国外寄，之前是说会被挡在海关之外，然后昨天说100剂之内，然后限一个人，一个人就一次，到六月之前是一次可以寄100剂回来。所以我昨天呢其实也请我的朋友呢就从这个国外呢用 FedEx 寄了100剂回来。那寄这个100剂回来的目的是要测试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如这个昨天的这个新闻所说齁，就可以你可以从海外寄回来。那如果我寄回来测试成功，因为 FedEx 很快齁，周五齁就明天就会到台湾了齁，如果真的可以出关，我真的收得到，我就会跟也再来跟这个我们的听友们分享一下齁，就是说其实现在可以好可以从海外寄咯齁，可以从海外寄。当然你寄回来还是要在这个食药署的 EUA 核准的这个快筛试剂啦齁。所以其实大家也真的莫急莫慌，现在有这个搓鼻子的，有这个吐口水的，唾液快筛都有了啦齁。那当然像现在的疫情呢已经跟我们说快筛阳性就视同 PCR 齁，就视同 PCR 视同确诊齁。那相信可以减少大家大量进出医院跟诊所的这个机会。所以呢我觉得这段时间慢慢的这些程序越来越清楚呢，大家就真的就是稍安勿躁齁，然后把口罩戴好戴满，然后酒精，然后我最近跟我的护理医疗的朋友齁在聊的时候，他们说其实他们的准备自己在自己为自己家人的准备措施，除了口罩，除了这个酒精，他们还会用这个空气清净机，都是他们像医护人员，他们都会选用有这个 HEPA 等级的这个空气清净机齁。那现在空气清净机很多也不贵了啦齁，所以呢基本上有 HEPA， 我像我自己也是用 HEPA 齁，有这个除菌功能的，杀菌功能的这个空气清净机。我不知道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你们自己家里面的空气清净机是不是有这个 HEPA 等级，可是不是清净机哦，其实是滤芯，就你的滤芯要有这个 HEPA 等级的齁。就我觉得这几项齁，就算你居隔在家，或者是这个在家就是保护自己的话，应该会安心很多，就是口罩啦，酒精，再加上这个HEPA 等级的空气清净机，在家应该会很舒服齁。那像这疫情之后，我也都是用这个买那个湿的布的拖把，然后是可以换的。那现在连那个湿布的拖把都有这个酒精，含酒精的这个湿布拖把，所以连地拖地的时候，最近就特别勤劳会去拖地，因为那个有酒精成分的，或者是我自己会额外喷酒精在那个拖把上，当拖就感觉好像整个家里面就安全很多齁，这个是我自己最近在家里面会做的事情齁。所以听起来有点 有趣啦，有点可爱，可是实际上就是多保护好自己，在慢慢这个越来越确认这些细节，然后防疫资源越来越充足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放心这些事。我觉得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为什么会稍微晚了一麦麦直播，是因为我在跟人家讨论这个快筛的这个事情。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各位聊一下美元已经升值到 100, 我们目前看到最新数据是美元指数来到104齁。那美元还会不会再续升呢？本来在昨天有一个关键的一个点齁，今天其实想要透过直播跟我们的订阅学员聊啦齁，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订阅学员群我发了一封这个今天的这个一些看法齁。那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之前在昨天这个 CPI, 四月份 CPI 公布之前，我还认为这个美元呢通膨可能已经到顶了齁，所以很多的数据应该慢慢的会降温。其实昨天的数据呢是公布 8.3 齁，那3月份的 CPI 物价指数是 8.5 齁，4月份是 8.3, 的确是有降下来了。可是呢这个降下来的幅度其实是低于市场的预期齁，也就是说市场认为是要更低才会安心齁。那这个讯息呢，在我看到了，诶，所以昨天的美股是先涨后跌哦。本来是这个下公布这个 CPI 四月份是下滑到 8.3, 诶，美股是先涨哦。可是后来为什么又突然跌下来齁，那我就去看了齁。我通常会看一个也提供给大家一个叫 FedWatch, FedWatch 呢它就是针对 FOMC 会议的这个委员呢，他们去这个表态齁，就是说会预期在2022年齁一整年齁美国到底要升息多少码齁。那大家知道呢，目前从升息一码然后到接下来的五月预计升息两码齁，那接下来呢大概每一次开会可能会升息两码的几率，所以过去大家的解读是大概是八码，就是说我们在今天讲之前齁，我都还在想说大概升息的几率大概是可能差不多八码九码齁，差不多齁。然后呢不过我今天看了 FedWatch 的这个资料之后，我发现升息11码的这个赞成，就是说赞成升息11码的几率呢已经提高到 52.5 了齁。那在那这个 52.5 的数据为什么我说是昨天美股这个下跌，我觉得是一个还也算是一个关键的指标齁。因为在昨天之前，昨天就是 CPI 齁宣布这个4月份 CPI 之前呢，那个时候齁的这个几率齁升息11码齁 ,2022 年升息11码几率是 44.6 齁。那我跟各位讲一下，在4月份的时候呢升息11码的几率呢市场的预期是 19.5 齁。所以 19.5 到5月10号是 44.6, 然后到这个5月11号齁，也就是昨天 CPI 公布之后变成 52.5 齁。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市场对于这个通膨降下来的幅度不满意齁，不应该说 Fed 的官员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升息通膨下降的幅度还不够，他觉得还不够。所以他们还是反而呢是希望能够透过升息来降低物价跟通膨的压力的这个比例齁，越来越高了齁。那就算不是升息11码齁，升息10码的几率也没有哦。升息我跟各位讲一下齁，我现在看到的数据，如果是这个订阅学员你可以回去看我们在 LINE 里面贴的那个 Fed 的这个图表齁。FedWatch 的图表，也就是说这个升息10码在5月10号的时候的几率是 45.3, 然后到现5月11号到5月11号之后就变 32.4 了，也就是说升息10码是下降到 32.4 的这个几率，然后升息11码是上涨到 52.5, 所以代表什么，其实是这个 FedWatch 的数据显示出来 Fed 的这个里面的官员呢可能比较倾向于升息可能要再加码 从10加到11。我之前4月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刚刚跟各位讲4月份的预期大概顶多升个9码、哦、升个9码、哦、10码就差不多了、哦、那现在呢又拉高、哦、在4月11号之后又拉高到11码、哦、52.5、哦、所以从这件事情呢，你就完全要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去看待你的布局跟你的市场了、哦、第一个我要跟各位讲的美元、哦、美元即仍然有升息的空间、哦、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升息有机会来到11嘛，齁。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什么呢？到6月嘛，到6月如果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状况齁，通膨的状况没有降温降快一点，甚至呢升息12码的几率也有机会拉高啦，但是目前是11码齁。但是升息即升息，我有跟各位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因果齁。就是2023年衰退的比例就越高，如果即升息的几率越高越多，其实在2023年进入到美国啦，我讲美国进入到衰退的这个几率就更高。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判读现在昨天的市场的跌幅，你就可以知道诶，其实也是合理。再判读回来台股今天的跌幅，其实你也会觉得是哦，可以理解，但就不是什么哪家公司股票好跟不好，然后科技股呢，半导体也跌幅又相对又受到一些影响比较深一点、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目前的这个汇率、哦、拉出来看，也就是说美元之外呢，其他的币别的汇率，我们从5月3号到5月10号、哦、5月3号到5月10号跟四月份一整个月拉出来看，我跟各位讲，美元指数呢在5月3号到10号，就上一周升了 4.23%， 美元上升了，对，美元指数对就是兑换欧元、英镑、日币啊、澳币这些的，所以基本上它上升了 4.23， 所以也代表什么呢？代表其他的货币都贬了。那上一周呢，欧元大概是更正一下，对不起齁。四月份一整个月啦齁。四月份一整个月美元大概升值了 4.23 齁，美元指数齁。那可是近一周是升值了 0.44 齁，近一周是升值了 0.44。那在欧元的部分呢，是近四月份一整个月是下跌了 3.2%， 我直接讲一整个月好了齁，我就不要讲近一周，这样大家可能会搞混齁。那在日币的时候，四月份一整个月是下跌了 4.68， 澳币一整个月是下跌了 6.95， 人民币一整个月是下跌了 5.49， 南非币兑换美元一整个月是下跌了 9.17 齁。所以我这边讲的都是兑换美元哦，不是兑换台币哦，所以其实是略有一点点不同。其实不过我觉得最近看台币的走势跟美元有点跟风齁，有点跟风的感觉齁。不过呢，大家也留意到一个讯息的话齁，其实我们的央行也说6月份台币可能要升息了齁。对，就可能要升息了齁，6月份齁，他已经预告了这件事情了齁，今天的新闻。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的确齁，我们在讲台湾就是6月份就是一个拐点齁，就是一个很多基期变高的一个拐点齁，所以其实的确齁，的确也刚好都在我们的这个可以预料预期当中的一些状况了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指数在4月份是上涨了 4.23%，那到底还会不会去涨呢？如果我们说以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个状况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是在美国费德后续升息有机会再提高到11码的几率提高到 52.5% 的话，那么呢其实在这个美元是不是还有续涨的机会，我觉得反而还是有一些的续涨的机会，毕竟升息的这个状况可能还是会有在急升息在更多码的一个可能性齁。所以这个就我们要持续陆续的观察。那下一个 FOMC 会议的这个利率的会议呢，是在34天之后，也就是大概6月中齁，6月中的时候会有这个新 FOMC 会议。到那个时候可能又会有新的这个升息的几率的一些变化齁，我们到时候再来跟各位再做一些了解。 不过我们可能会尽可能会让订阅学员就是赶快去详细的了解这个细节齁。那今天的 podcast 主要是也是让我们的听友跟学员知道，其实升息加码数呢几率升高其实是去看 Fed Watch 齁，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个 Fed Watch 的这个页面齁。Google Fed Watch FEDWATCH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资料了。所以呢从这个来情况来看，我要讲的是在汇率的这个走势的情况下，当然再加上升息的这个走势，目前看起来应该通膨已经到顶了，没错。可是呢下降的这个比例还没有让人家满意，还没有让这个市场满意，所以呢接下来就要看六月份公布五月份的相关数据，通膨的相关的数据。不过呢大家可以留意，其实我觉得也不用过度担心，是因为你等一下我会讲一下这个全球市场盘势，你来观察什么油价库存油的库存啊相关的一些变化，以及这个中国封城的一个情况的变化，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物价啦通膨的这些有没有趋缓的可能。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在这段时间美元仍然是偏强势的货币，所以呢你现在如果持有的主要货币是美元的话，就应该可以稍稍的一个安心。可是跟美元相反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有跟学员聊到，有学员有聊到说黄金呢在这个美元升值的一个阶段齁，再加上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在维持在三上下的话，其实金价其实的确应该没有太好的收益的一个机会啦，大概是维持啦齁。为什么？因为就是它没有黄金不会升小黄金嘛，然后黄金又是用美元齁来做交易齁，所以美元升值会让黄金相对来讲就黄金价格就会稍微便宜一些些齁。所以呢从这些种种的齁，你只要主轴拉起来就是美元升值齁，美元升息的机会加高，有机会让美元升值的机会还有加高的机会齁。那其他货币当然就会走贬齁。那所以相对来讲呢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在看不同的资产的部分齁，你用美元的角度去看呢你也会看出一些端倪，比如说资金如果往美元的方向流入的话，那可能相对其他的市场齁，比如说台股啦，比如说 A 股啦齁，那外资流出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减缓啊，有没有增加齁，这个呢都可以让我们来判断这个目前的市场的这个涨跌的一个情况齁。好，那这是我来看一下齁，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给大家的齁。那相对好，所以相对美元强势是确定的齁，然后大部分的其他市场的货币机构给出来的这个评价评比都是中性齁。我刚刚讲就是货币啦齁，都是偏中性齁，都是偏中性齁。好，然后倒是在澳币的部分呢，其实是有机构给它降低它的这个状况齁，原因是这个虽然是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是偏高，不过因为澳洲有很多的市场是在中国齁，都是输出卖给原物料都是卖给中国，那中国又在封城的措施情况之下，让它的一些需求可能会降温齁，所以让澳洲的出口成长可能会趋缓齁，所以用这个原因说其实澳币后续呢可能会稍稍的齁偏弱，跟其他的一个非美货币齁来比的话可能会偏弱的一个格局。所以简单来讲，美元多头的这个情况仍然是存在的，仍然是存在。今天要跟各位聊这个话题。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OK，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这个2022年的5月12日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好的，那在风险指标的部分，近月 VIX 恐慌指数来到 31.65 齁， VIX 现在当下 VIX 恐慌指数是 32.56 齁，那基本上呢在昨天的这个通膨物价公布之后，美股先涨后跌，其实 VIX 恐慌指数并没有增加哦。 我要讲的是 VIX 恐慌指数并没有因此带来更巨大的恐慌，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昨天公布完之后就是反映出一个可能会在升息的几率偏高啦，所以带来的一些修正。那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 2.8872%， 那所以呢整体来讲道琼是下跌了 1.02%， S&P 500纳斯达克分别下跌 1.65 3.18，费城半导体是下跌 3.04 个百分点，所以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其实这昨天的整体的这个焦点是在所谓的升息，这个物价通膨下滑了，可是下滑的速度没有市场预期来得好，所以呢这个联准会的官员呢就对于这个接下来要再升息的这个往上增加升息的到11码的这个比例就拉高了，所以让这个市场就有了一些对未来可能又要本来以为升息就这样了，接下来可能要升息更多所带出来的担忧的一个下滑。不过呢这个美股期货盘目前是上涨的，美股期货盘目前是上涨的，我们先用单一事件来看待昨天的一个涨跌幅，那当然会影响到今天雅股的表现。因为为什么这么样讲呢，你看欧股就不一样，欧股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四月通膨的这个增幅有稍微减少哦，那欧洲的主要的股市呢是收红的哦，泛欧600上涨 1.74， 德法英分别上涨 2.17 2.5% 跟 1.44 个百分点哦。那在雅股的部分是价跌量缩啦，量缩，所以至少不是价跌量增。昨天刚好上中阶课，那昨天上中阶课的时候我有一个有感的感觉，就是其实目前我们在昨天因为中阶课是在教一些基金啊 ETF 个股的一些买卖的一些技巧齁，所以我们在用一些工具去查找这些个股的时候，我发现虽然这些很多台股可能它的这个财报啦营收啦它获利都不错，可是你光从它的一些技术线图啦，从它的这个筹码面来看，其实都不是太好太漂亮齁，几乎没有什么好的一个选择标的的一个买点齁，所以这个是在昨天上完中阶的时候，我其实上过这么几期的中阶，我觉得好像第一次，也不能说第一次啊，就是罕见的遇到好像没有太多好的标的可以挑齁，所以从这边回来看，其实台股的这个走势目前的确是偏弱的，不管是从筹码面齁或者是从这个资金面齁，资金面就是筹码面主力啦齁，然后资金外资，然后再加上这个基本面的一些看法，可能大家说稍微谨慎保守一些齁对台股的部分。那在这个恒生跟这个 A 股的部分呢，其实 A 股的确就如我在昨天跟各位讲的，沪深两市在昨天成交量来到了从7000-8000，昨天成交量来到10,800亿人民币、其实是突然之间暴增齁，然后这个10,000多的成交量其实对 A 股是一个利多行情的成交量，就过去在多头的时候的成交量，所以它就让它的这个昨天的 A 股上证是上涨 0.75%， 创业板是上涨了 3.07%， 所以呢这个收红的一个情况下，而且这个外资这个北上资金呢是买入了22亿，所以相对来讲其实似乎有一些些的买盘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入驻到 A 股的一个情况齁。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A 股今天的表现。那这个日经指数是昨天周三是上涨了 0.18 齁，那除了台股是下跌 0.35%， 其他都是上涨的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时间是12:30，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目前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雅股的表现。好，我在等它更新，在等它更新齁。好，再稍待我片刻，大家应该有没有边吃饭边在听我的 podcast？ 好，今天更新又有一点点慢齁，再稍待我一下。好，今天台股 普遍应该是表现的不好啦。那台积电是来到513块，下跌了 1.54。然后好，那台湾加权指数是下跌了258点，来到 15747.57 点，下跌幅度是162啦齁。所以不止今天不是电子股在跌齁，是这个传产齁，包含航运，包含这个金融齁。那我来看一下台积，好，那我们看柜买指数是下跌 1.47% 齁，柜买指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A 港股，目前上证指数是上涨了 0.17%， 来到3063点左右，那深圳指数上涨 0.33%， 那恒生指数下跌了 1.05%， 恒生科技指数是下跌了 1.48%。 来看一下日股，日韩新加坡，好，日经指数是下跌了 1.24%， 日经225指数，南韩综合指数是下跌 0.79%， 新加坡海峡是下跌 0.76%， 所以只有 A 股是逆势的上涨。那 A 股其实有 50% 都是散户啦，它比较不是这个主力，像这个台股可能很多外资啦，然后一些大户主力投信投顾的投信这些筹码面，那散户比较弱一点，那 A 股呢是50以上都是散户，所以散户是比较有信心的话，就比较会带动整个 A 股的一个走势，目前看起来是 A 股是比较强，那其他的亚股都是收绿，不是收绿啦，现在都是绿色的。那目前的 S&P500 跟纳斯达克的期货盘仍然是偏红的，小红，目前是小红。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昨天的讯息呢差强人意，但是也告知了我们这个升息的这个幅度有可能呢会比我们预期来的高一点点，所以我们在谨慎当中要再谨慎，谨慎之外要再谨慎，好不好？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传达的一个讯息。那怎么叫谨慎呢？你就适度的找一些业绩好的好股票，然后你放着，你就最近市场有波动呢你就不用太害怕。可是呢那我们是玩转配息呢，就是以息养股，你的核心资产如果是配息的标的不管是基金或者是 ETF， 真的就稍微不用太过度担心齁。那如果你是卫星资产做波段的话，那适度的在这段时间可能做获利了结或者适度的停损，我觉得你反而会留有一部分的现金等待下一次的逢低进场的机会，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不错的方法齁。所以建议大家谨慎的意思就是说，你核心资产齁把它顾好，你的卫星资产齁就是可以让你做波段的齁，可能暂时如果没有好的投资标的选项，那就适度的就是保留部分的现金齁，或者是分批进场，用分批进场的一个概念，在这个阶段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其实如果你从5月1号开始听 Podcast 你都会听到我讲5月份就是一个闷的一个阶段嘛，就是一个波动一个阶段，因为没有利多。4月份有这个财报嘛，对不对？4月份有这个财报季，财报周，各个财报在公布，有机会有利多。可是5月份没有利多啊，五月份有什么利多？财报也差不多陆续公布完了嘛，所以接下来利多只有两种嘛，一个是俄乌战争不打，打完了；第二个就是中国不封城了。除了这个之外，五月份没有太多的利多去支持说我们的五月份有一些大幅度的反弹的机会，所以目前的状况我觉得都还在一个合理可控也不是大幅度修正的一个情况下，所以就建议大家稍安勿躁，但是千万也不要急进，也不要追涨杀跌，不要追涨杀跌，也不要急进就好了齁。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集见，拜拜。